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五节。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五节，你可以看到投影，你可以一起跟着念。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五节，弟兄请。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因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同意就叫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余光传道，他的主题是神看顾。
弟兄姐妹们，神看顾。在前年2020年1、2月的时候，全球开始了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的大家的生活秩序。特别是在那一年刚好4月份的时候，全球的疫情达到一个高峰，我们在台湾也开始担心这疫情会不会影响我们。但感谢神，大家一起防疫，注意戴口罩、量体温、喷酒精、勤洗手，一些防疫措施度过了前年的疫情。到了去年开始会觉得，哎，会不会疫情就下降了下来。但是到了去年5月中，我们国家开始突然疫情升高，特别是万华跟板桥这两个区域疫情又特别的高，每天确诊人数都一直在增加当中。大家还记得吗？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的开始了线上的聚会。弟兄姐妹们，有的就在家工作了，有的呢轮班，孩子们是停课不停学，所有一切都改为线上。我们主日后来也全都线上，一直到9月才恢复聚会。正在欢庆2021年，正在欢庆圣诞的时候，另一个病毒 Delta 也蔓延在各国当中。一直到今年， 我们开始期待可以有些趋缓，又有一些新的期待。但是今年2022年 Omicron 新的病毒又来了，很多人都在问疫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口罩脱掉，看大家的笑容，听大家讲话，或者是看大家的表情。这些苦的日子，这些闷的日子，这些的苦难，大家都觉得好苦哦，好烦哦。上主日开始，我们进入了出埃及记，何长老跟我们分享神恩待以色列民被强迫加重担做苦工，做苦工，而且建造两座城市，比东跟兰塞，以及田间各样的苦工，这都是他们不擅长的，所以当他们在做的时候绝对被刑罚得很惨。有一次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些电影的画面，他们那一些埃及人就穿着白白亮亮，腰束着金带子，那当他们在管理以色列人呢，是用鞭子打他们，因为他们不熟悉，他们就这样子打他们，让他们严严苦待他们。甚至法老进一步要试图控制以色列人成长，命令收生婆将新生的婴孩杀掉，法老选择自己的道路，心变得更加刚硬，而且跟神对抗，而且还要对抗以色列人。在第一章22节，法老最后还下令以色列所有的男婴都要丢在河里淹死。以色列的苦难、哀声和叹息达到神那边。其实在圣经当中，作者描写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但是圣经作者描写的很特别，神没有马上出手，神没有马上出手马上拯救以色列民。神在25节当中，第二章25节，圣经作者却说神看顾，神看顾，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看顾，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今天我会从几个方面来分享摩西的生、摩西的逃、摩西的服侍。接着我们可不可以请同影同工帮我放经文。第二章一开头就描写了神他的预备和他的拣选。第一、第二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刚刚我有讲神没有马上出手，神看顾，神垂听他们的哀求，但是神却让一个孩子，他所要拣选，他所要预备的，慢慢的成长。我觉得神的计划超过我们人所想的，神的安排也是超过我们人所期待的。利未家这个字，家有真正家庭的含义。利未刚开始和祭司的职分并没有关系，在创世纪49章第5节记载着，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利未和他哥哥西面因为屠杀事件的残忍行为，这记载在创世纪34章25节，所以受到父亲雅各的咒诅。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二章没有看到记载有关摩西父母的名字，但是我们去年我们读民数记第26章的时候， 五十九节有提到摩西的父母，以及接下来在出埃及记也会陆陆续续讲，但在这边没有特别讲，为什么？因为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摩西是神从小婴孩开始，神就预备，这预备真是很奇妙。我觉得圣经作者也再次让我们焦点看见这个摩西，但是还是要讲一下他的父母，因为他的父母暗然的妻子名叫约基别，是利未的女儿，是利未在埃及所生的。他给暗然生了亚伦、摩西和他们的姐姐米利暗，而利未女子约基别是利未众子之一，歌侠的妹妹，歌侠是暗然的父亲。所以他的妈妈，他娶他爸爸的妹妹，就是他娶他姑姑。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节中记载了，暗然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约基别给暗然生了亚伦和摩西。但是父亲暗然，母亲约基别，都是属于利未支派，后来我们看到民数记都是一生侍奉主的人。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他们真的没有特别提出来，是我念的。所以当我们看见真的作者是何等的奇妙，用这样子的方式看见神在预备，也看见以色列民在困境中操练得以丰盛。神看顾以色列民他们的苦情，但是却是这样子一直熬炼他们，一直熬炼他们。他也使用摩西预备带领以色列人。摩西出生的时候，他姐姐米利暗已经有十岁或十一岁，哥哥亚伦只有三岁。法老命令收生婆要把以色列的男子生下来，就要把他杀死。但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没有如此行。以后法老就下了一个指令，命令凡以色列人出生的都必须丢在河里。这谕旨在亚伦出生的时候还没有颁布，所以亚伦没有事情。但是到了摩西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这项命令。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也有记载，摩西他的父母见他俊美，就因着信不怕法老的命令，把他藏了三个月，一直藏到不能再藏了。我在准备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是三个月，不是六个月，或再等他长大一点？因为他容貌俊美，最近我们教会很多的小朋友出生，还有一些我们可爱的小女孩小男孩，每次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种可爱一定很想带在身边，或者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或者是这样子，就觉得为什么是三个月。因为我跟知心没有孩子，于是呢我就去上网查了一下，查的关键字是三个月的宝宝成长。哇，他马上跳出来的就立刻写，三个月这时候的宝宝身体转变是最明显的，不仅是活动力，而且眼力、耳朵的听力、手脚的运动是在三个月这个时候最开始协调性、最开始有转变的时候，头部也立得越来越稳了，而且脸部还会转动，耳朵会随着声音去寻找声音。所以那个时候的敏锐度在带的人过程会觉得非常的明显的转变，而且刚开始逐渐也活跃起来的时候，不像刚开始出生的时候这样子平平 静静的躺着，手脚变得相当灵活之外，还会抓东西，去伸手抓东西。那现代人就是常常会抓眼镜，或抓你的脸，或抓你的头发。对，身体可以短暂的站立，感觉整个身体的感觉可以让自己很想站立起来。更重要的是，那个作者写，他说在这时候，其实他的哭声会非常大声，而且是尖叫声加上哭声。哦，我就想，对，在那个时候回到埃及，在那时候，如果摩西他天天哭，他天天尖叫，其实相对的，他们家应该全家就性命不保了。不只是摩西他自己不保以外，他全家的性命绝对都会有安全 安危。所以于是他们不忍心把孩子丢在河里被水淹死，后来用蒲草编成一个小箱子，内外都漆上石漆和石油，以免被水浸透，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芦荻边。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中记载，这个箱子抹上石漆和石油的箱子，将孩子放在里头的这个箱子，这个蒲草箱，用来形容放在放婴孩摩西的这个箱子，在希伯来唯一出现另外一个地方，就叫做方舟。方舟就是挪亚方舟的那个方舟。在创世纪六章十四节，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而且里外抹上松香。神看顾洪水中挪亚的方舟，拯救神所创造的受造物。神也看顾在尼罗河中放婴孩在里面，这婴孩摩西的蒲草箱，拯救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特别提到方舟？我觉得方舟也是最近因为短宣队也在排练，当方舟挪亚在造的时候，也是一堆人都耻笑他们，这种好天气，这种日子，怎么可能会有大洪水？但是神的手也看顾挪亚一家八口，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神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所以接着第四节第六节，孩子的姐姐远远的看守，晓得要晓得弟弟的结局到底怎么样。当时谁也不敢救希伯来的男孩，因为那是违反法老的命令，但神却看顾安排了法老的女儿在此时来到河边洗澡，看见芦荻中有箱子，就打发使女拿上来。她打开箱子，看见孩子就哭了，就可以照顾她，而且可怜她，而且怜悯她。我觉得很特别，前面法老颁布命令，将以色列男婴丢进尼罗河里淹死，所以相信那个时候一定有很多的孩子也是一样被淹死。但是神在这当中，神眷顾摩西，神看顾摩西，神拣选摩西。而神挫败法老的方法，既是使法老的女儿，法老女儿拯救日后要战胜埃及的男孩摩西，这是极大的讽刺。我觉得是也是神作者用这边写下神亲自的安排以及神亲自的看顾。所以在第七节到第九节当中，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 我在希伯来妇人中去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孩子的母亲来。于是摩西的母亲就做了摩西的奶妈。弟兄姐妹们，另外一个奇妙的看顾与安排是希伯来的童女米利安，摩西的姐姐，跟法老的女儿提出请求。不是小看我们小孩子们，但是当我们小孩子们有时候不欢的时候，跟你讲一些事情，跟你据理力争的时候，大家会听吗？而且越震惊的时候跟你讲的时候，大家会听吗？但是在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说可以，而且作者写的可以这两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点出他是这样子的确定可以。而法老的女儿答应这个请求以后，另外一个是让摩西的母亲成为摩西的奶妈，让摩西亲自由他母亲来抚养，而且由他母亲亲自的教养他，让他明白在当时他们自己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刚刚有提到，当摩西在孩童时期三个月的时候，生长在母亲的怀里，大家可以想象，可以站立在母亲的膝盖认识神，母亲可能这样子抱着他，他一直跳着，他告诉摩西他们自己的故事，以及从母亲的言语当中听到神的话语，也从母亲近前的生活当中建立他信仰的根基，成就他之后所有一切人生当中的基础。我相信这位母亲约基别一定非常非常多的时刻是讲述故事，而且是以色列历史的故事，不只是给摩西，一起叫十一岁的米利安跟三岁的亚伦一起听，使摩西不只有姐姐哥哥的陪伴之外，在孩童时期就知道自己民族的一些传统、一些故事、一些想法，有认识上帝的知识，也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更知道自己与以色列不同的是，这一代他们经历了这些的苦，而这些的故事摩西都记在心里面，让他们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第十节，孩子渐长的时候，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做了他的儿子，他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神的安排，我真的要说，一直要重复的说，是奇妙莫测的。知道摩西将来要担负艰巨的繁重的工作，要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所以需要受过各样的知识。首先，神巧妙让他们母子重聚，接着幼年时能够受到母亲的教养，更有机会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之后第二段刚刚讲的，他来到埃及，进入到皇宫，受到皇室的教育，跟其他的皇族们一起受这样的教育。当时的埃及是文明大国，所以相对的，这些皇族的人一定是受过许多博学知识的学问的教授之外，摩西也在他们里面受尽了各样的知识。所以在青年的时候，摩西相对的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斯提凡所说的，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上帝奇妙的预备，让他成为以后以色列的领袖。所以也是要对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们，神也是这样对你们说，神把这孩子交给你，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每个儿女都是神所交托给父母的，所以让我们能够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都不偏离。第二段我会讲到摩西的逃，在十一十二节。后来摩西长大了，他出到弟兄那里，看见他们的重担。这句话，看这一个字，不只是观看，他的意思是带着同胞之情，带着同胞之情观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接着说，摩西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念，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为法老女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暂时不想最终之乐。所以见了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的弟兄，当他左右观看的时候，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土里。摩西有这样子的心肠，其实第一方面是认同自己是希伯来人，第二个，但是他却犯下了这样子的罪性。所以以摩西有拯救以色列的行动，但是他却凭着血气把埃及人打死了。所以隔日当他尝试调解两个希伯来之间的纠纷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当那两个希伯来人与他敌对，指他是杀人凶手的时候，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那杀那埃及人吗？在十七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五节又加上，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他以为他的族人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但他们却不明白。所以当摩西知道自己事情已经败露的时候，自己虽然是在皇宫中长大，但不免杀人有应有的刑罚，所以他逃往米甸。在箴言第三章第五节这样子跟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并指引你的路。所以摩西虽然有信心，受过了一切埃及所有的知识，但在他所行的事上不认定上帝所定的时间跟神所定的计划，仅凭着自己的判断和冲动。接下来摩西逃到埃及，在十六到二十节我们看到他帮助米甸祭司又名刘尔的女儿打水给他们的羊喝水，米甸祭司就请女儿们来跟他吃饭。神拣选了摩西，安排他到米甸的旷野牧羊，受了这一切的知识，但是却到旷野牧羊， 神要造就摩西，也要训练摩西，使他成为一个合适的器皿，作为属灵领袖，与神同工，率领以色列出埃及。但是神领他到旷野侍奉，以色列民这一群民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就如同软弱的羊一般，需要有元帅般的智慧，有牧羊人的经验来领导。神训练摩西，借由牧羊的工作，这之外，也再一次的消磨他的脾气，他的个性，他的雄心，以及他所有一切。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一个温柔、顺服，而且谦卑的人，能够承担，而且能够听，而且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有说，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卑是敬虔的要素，所以他在旷野当中，我们相信更多时候他与神交通，也更多时候造就了他敬虔和谦卑的态度。但是用了这40年的时间，所以摩西一生其实可以分三个时期，0岁到40岁，这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是40年。第一个时期是在埃及，从1岁到40岁；第二个时期是在米甸旷野牧羊，40岁到80岁；第三个时期是80到120岁，蒙上帝选召，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在第2章11到15节，他已经在旷野牧养羊40年，在旷野的生活跟在埃及的生活，大家更可以想象一定非常大的不同。但摩西的逃往旷野，相信他顺服神的话，也是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去明白，更多的去体会。如果我们用40年来分我们人生的阶段，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是在1到40岁，还是40到80岁，还是80到120岁？相信在这些的阶段当中，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一定有相对不同的带领、磨练、成就、造就与学习。更重要的是，当他说要用你的时候，不论在各个方面、各个角色要用你的时候，你是否照着神所吩咐你的这样行呢？你是否照着神这样的吩咐照样行呢？在摩西后来他的服事过程，21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摩西娶米甸祭司刘尔的女儿西波拉为妻，结婚以后过着平凡的牧羊生活。虽然如此，他的心却未忘记自己的同胞受尽苦难，而且还在埃及受尽一切的苦。在22节，从他长子起名为格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格顺他的意思是因我在外邦 做了寄居的意思，是暂时的。表达他的心意是有一天想回到埃及，回到原来的地方，而且担负神要担负他的责任。二十一节有两个字，摩西的甘心，这甘心在原文是愿意、乐意。摩西愿意、乐意与妻子西波拉同住，也过着平凡牧羊的生活。而这样的甘心会不会其实是一种死心呢？因为40岁牧羊40年，也80岁了，也老了，也可能觉得自己也被磨尽了，会不会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接受现况？他就只能待在旷野牧羊，过着平凡的生活呢？也是否他心中有未尽之事？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想象。但是神给他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就是他仍心系他的以色列同胞当中，神眷顾他。接下来的第三章之后，我们就会 看见神对摩西的一生有一个峰回路转的带领，而且非常奇妙的带领。那在甘心，我觉得有提到两个。第一个例子是，这甘心，心满意足的甘心，从创世纪46章30节，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这甘心，当雅各知道约瑟还活着，他甘心，英文就是 ready to die， 可以准备去死了，就是一无所求了，心满意足了，你也知道他最爱的儿子还活着。有这样的盼望，这样子心甘情愿，这样子心满意足，也求神也在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不论服事，不论工作当中，能够有这样子的心。也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也是我们向主说：“主啊，我甘心见你了。”最后在24、25节，神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以色列的民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的救恩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而且这时候的摩西，不管是甘心也好，死心也好，还在旷野牧羊的摩西，和妻子过着平凡的生活，浑然不知神即将呼召他，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弟兄姐妹们，摩西的峰回路转，其实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但是神预备你是否有峰回路转的人生呢？也可以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神一路的带领到现在。我刚刚说三个时期，40、80、120，我们哪一个时段，不论我们哪一个时段，都让我们能够向神献上感恩，也感谢神的看顾。更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在生命当中求神也扩张我们的境界，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特别是摩西是40岁开始牧羊，80岁被神呼召，在这些过程当中，每一个时间点一定有神奇妙的预备与 与安排。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年轻，也不要觉得自己已经不晓得年老了还能做什么，都求神带领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圈，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也帮助我们在今年满心有很多不一样的突破以及新的看见，都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成长以及考验以及学习。当神有给你挑战的时候，也求神帮助你，让你跟他说，主，我愿意，我在这里，不论用在什么地方，不论成为母亲，不论成为父亲，不论成为公司的重要角色，或者是在公司当中，即便你是一个小小的员工，相信神都会使用你在任何环境当中。求神祝福看顾保守我们，也愿神带领我们开始新的一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时刻的看顾我们，一生都在主你的手中。主，你的看顾何等奇妙，主，你的看顾何等丰富，主，你的看顾，主，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会如何带领我们。愿带领摩西的主也亲自的带领我们走过这一生，不论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主，我们不论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主，不论我们度过的每一天是喜乐是难过，都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愿神你拯救保守我们这一生，也愿我们顺服你的带领，看顾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身心灵都被主你眷顾。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